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稣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卷书再带到你的面前，若不是你解开，我们这些愚昧人就不会得到通达。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祝福，主要叫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真是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过了第一个逾越节。那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预表十字架的救赎，那么讲根据十字架的救赎呢，就产生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很多的圣经，而且很多的圣经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比方说背十字架就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的，那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也是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的。那因着主在世界上的救赎，那么如果他的工作在我们上有果效的话，他最后一定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要过第一个逾越节，结果神就告诉他们说要守割礼。他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年老的一代，他们都受过割礼。但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是在旷野里生的，他们从来没有人受过割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要这个约书亚，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拿到火刀，然后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从军事常识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当大敌当前的时候，是应该是保持最佳状态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任何这个受伤的动作，包括这个火石刀，你知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了一些工作，那正是叫人软弱的。不管怎么样，这个动作是叫人软弱的。所以让我们知道，当这个时候如果敌人知道说他们是在最软弱的状态，那很可能他们就不堪一击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到底还是保守的神。可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说当以色列要预备打仗以前，当以色列要征服迦南以前，那么第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他们要按着正月十号就要过河，一过河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刚强，乃是软弱，让十字架在他身上留下记号。所以从此以后，所有每一次征战的得胜都不是他们天然能力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接着的呢，就是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就证明说他们所有后来征战的原因，得胜的原因，那个基本那个基础都是根据十字架，都是根据逾越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到了第二天他们吃了那个土地的土产，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所以呢，现在他们知道说他们不在旷野漂流了。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神每天就从天上降下玛拿。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我们知道说这个神迹呢就停止了，因为已经他们在迦南地。所以过了逾越节以后呢，就应该他们准备要上战场了，因为随时随地敌人会来攻击他们。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叫约书亚就看见了很重要的意象，就是因为他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那么手里又拔出来刀，对面站着。 那约书亚当然很自然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但是呢，没有想到你回答很特别，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征战，我们不能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要记得我们是站在他那一边，他是我们的元帅，明白吗？所以连约书亚虽然神用他，但真正率领以色列打胜仗是耶和华的元帅。那么当然这个就指着圣灵来说的，虽然今天我们看不见，到处你看见是约书亚，但是其实你应该看见约书亚背后的这个耶和华的元帅。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对就、他就那么这个元帅怎么说呢，就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儿子是穿鞋的，奴仆通通是不穿鞋的。所以意思是说，现在你把你的鞋脱下来，你所站的地位不是儿子的地位，永远是奴仆的地位。所以约书亚虽然神给他有很大的托付，但是要记得整个我们看见有这么大的战役，尤其是在约书亚打胜仗，那个秘诀都是因为谁在背后操刀的呢？是耶和华的元帅。好像是看不见，你看得见的只是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是圣灵率领我们今天打胜仗。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下面才提到耶利哥城的事。那么讲到耶利哥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尤其儿童班我们都知道，因着他们信心的呐喊，结果最后呢他们打了胜仗。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第六章第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有台以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六日都是这样。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有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那这城和其中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然后第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那这段圣经一面来讲很熟悉，但另一方面来讲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普通呢，我们读到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到信心的功课，讲到信心的呐喊啊。那么尤其是最后呢，他们齐声大喊的时候，结果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其实呢，许多时候这个也是给我们重点就放在信心的呐喊上，好像我们做了什么，结果这个城就倒塌了。其实大家要记得，在他们信心呐喊以前，神老早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信心呢，乃是根据神的工作，也是根据神的话。所以信心乃是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以后的结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神没有做，光有信心呐喊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呢，当我们注意到这里的耶利哥的故事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几个重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根据考古学家挖出来那些墙啊，那个本身呢就不是很坚固的墙，因为就不是，就是根据考古留下来的遗迹呢，就当时那个墙就不是很坚固的，所以到时候一齐声呐喊，这个墙当然就坍塌了，这有它物理的原因。但是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就是前几天，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做了一件事，这个大家忘记了。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么然后呢，神就让水分开了，这个水呢就变成了水垒，那么集在什么地方呢？就集在亚当城那里。我们看看地图哈，我们这里有一张地图是很容是容易给大家印象，就是第一页，耶利哥与爱城战役。那么大家很清楚看见右边有一个城叫亚当城，明白吗？这亚当城的对面就是示罗，靠近示剑，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就是吉甲，那么吉甲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大概是过约旦河的地方。但是想想看哈，你大概找到耶利哥嘛，也找到吉甲嘛哈，那吉甲就是他们刚过约旦河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约旦河是从南往北流的。那么等到他们在耶利哥附近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说它的水就分开了，这个水一直到什么地方停住呢？在亚当城那里停住的，所以这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大家看，大家明白吗？这个已经都快到示剑了，已经都快到示罗了，所以表示说呢，现在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水呢能够停在亚当城，然后再不过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就所以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约柜呢就放在那里。那当然在这里圣灵描写的很清楚，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水分开呢？因为他们凭着信心就让约柜就停在水里面，约柜一停在水里面，那约柜当然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能力，很自然的就把水就分开了。所以从圣经的记载，当然从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一在水里面，那结果你看见神一个能力很自然的就把它分开了。那分开了在物理上的表现，这个水最后就很自然就停在那里，一直停到亚当城那里去。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同样的一个结果，今天科学家要让水从耶利哥附近，然后一直要它能够停在亚当城，那是需要很大能力的。你可以把它撕开，其实我们在亚马逊河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并常常发生的，不是没有。所以也许经过地震，也许经过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然后你看见水终于撕开了，而且可以停在那里，这是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表现同样的效果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表面上圣经没有说什么，圣经只告诉我们水是在亚当城停了。当然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叫水在亚当河停的？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背后，很自然然，那个时候这个地球的板块一定有相当的移动，所以才有可能叫这个水停在亚当城。那么神做了就做了，我们只看后面的结果，但是背后到底是怎么做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我们晓得，就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的石头只要神石头一动，这个水就分开。这个水分开背后一定有很大的能力，这个很大的能量释放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一定像类似地震那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不是第一次了，今天在历史上大家可以知道，约旦河好几次因着地震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不知道那一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既然这个工作是神做，既然是约柜做的，既然神自己做的，代表神的能力，那就表示说，就在这个整个耶利哥城还没有倒塌以前，就在他们凭着信心过约旦河的时候，那只要他们跟随神的脚踪，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神已经做了个工作。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地震，好像一个地震能够叫水一直撕开，一直达到亚当城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工作已经发生那个效果已经是发生在耶利哥城。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整个耶利哥城经过地震以后，它不再是原来的样，它可能这个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裂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信心呐喊就可以。所以意思是神的工作在前，我们信心的合作在后。所以永远要记得，信心是合作，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事情发生，是神做了，神说了，所以事情发生，明白吗？所以神做大部分的工作，我们做很小部分的工作。好像一个孩子爸爸，一个孩子帮爸爸抬凳抬桌子一样，他就三四岁，他觉得很可以帮爸爸的忙，结果的确是帮了忙了。你干是他爸爸把全身力量把这个把桌子抬起来了，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呢拉着一个柱子，拉着一个桌脚，他终于呢帮了爸爸的忙了，那一点都没有错。他最多是帮那么一点点的忙，但是全身的力量，所有的力量都在父亲的身上。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耶利哥是倒塌，是因着信心的呐喊，但是不要忘记，信心是很重要。信心乃是神相信神的工作，相信神的话，而且相信神已经做。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这个水能够停在亚当城，那么你就知道，如果把它显在物理界的那个现象，那么一定是类似像地震一样。所以就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耶利哥城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明白？这是神做的，很清楚的。不过现在呢，神要让以色列人经历一件事，就是信心的呐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很整齐，如果他们整齐的把所有的能量，本来很安静不可以讲话的，然后把所有的能量都爆发出来。所以那一次能量的爆发，那么有一个现象在物理界叫做共振的现象。大家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唱女高音唱得很高的话，他可以唱到一个地步，摆在前面的玻璃杯可以破掉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玻璃杯的那个频率跟他唱的频率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那有一次拿破仑的军队啊，刚好在法国经过一座桥，那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将军，为什么不知道那个带兵的人就忽然间喊踢正步走。那踢正步走就不一样，你要跟慢步走就不一样。踢正步走的话，那么你走起来很整齐，而且有一定的频率。那没有想到呢，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他们踢正步的频率啊，跟那个桥的那个天然的频率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这个两个能量，当这个两个频率完全相等的时候，那物理有个现象，就是说它这个桥很自然就把所有的能量通通吸收进来了。那吸收到一个地方它受不了了，所以那个桥就倒掉了。所以在历史上的的确有一座桥，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他们踢正步，所以他们通通掉到水里面去，那整个桥断掉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当耶利哥城还没有到达以前，神已经做了工作。那现在呢，他们齐声呐喊，结果你看见果然呢，这个事情就成功了。所以并不是有的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好像太稀奇，一点都不稀，是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解释的。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如果是水停在亚当城，那就表示说一个很大的地球板块的移动，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的地震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信心的呐喊是指着用信心来与神合作。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神做的，所以这是他们怎么把第一座城拿下来。第二件事情是我不明白的，为什么他们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又遭杀尽？那不光是不光这个耶利哥是如此，后来你知道约书亚只要拿下一个城，他是同样的做法。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读不懂了。我很有名的胡适先生，那么他尤其读到这一段呢，他就说很稀奇啊，怎么基督徒们说神是爱的神，你看这个神多么残忍呢、啊、怎么会是让约书亚一进到一个城以后，那么从小从老到少完全杀尽赶尽杀绝，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以前，所以还要明白这一段以前，我们还是需要稍微要懂得懂得圣经中的启示。那么要明白这个，要明白约书亚的故事，那么有一节圣经很重要，我希望每个大家每个人都会记得，你这样你读的约书亚记就不会有困难。我们好不好看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这段圣经大家都知道出埃及的故事，经过四百年以后以色列要出埃及，但下面要记得第十六节，这是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的，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为什么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这四百年神等一件事情，就等到亚摩利人他的罪满了。这亚摩利人是谁？就是迦南人，就是以色列进迦南碰到的头号的敌人，在山地里面是亚摩利人，在海边的就是迦南人。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神要做一件什么事？神要等，等到呢亚摩利人的罪满盈了，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那个罪已经开始发酵了，但是还没有到高峰，神还是忍耐的神，神还是满了慈爱，神可以随时审判他们，随时灭绝他们，但是现在神有四百年的忍耐，到了最后到了一种情形是完全不可收拾了。如果神再忍耐下去的话，那不要忘记这个亚摩利人他们所拥有的迦南美地，因为刚好是在亚洲非洲欧洲的交口点，所以如果有一个毒瘤没有除去的话，那就告诉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什么，到了我绝种的边缘。那起头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如果光是根据圣经你就知道说神等了四百年，现在亚伯利亚摩利的罪到了一个地步，神不能再容了，神就要再下去的话人类要绝种了。那么到底神爱人还神爱世人还是不爱世人？那如果神爱世人，他要不要把这个毒瘤出去，还是让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到底有一天叫这个人完全因着这个毒瘤扩大扩散，然后就趋于死亡，这个人就完了。所以现在医生到底是要爱这个毒瘤呢，还是抢救这个病人，明白吗？所以如果你光看那把刀，你光觉得血淋淋的刀是插在肉里面，那么如果我把它用 YouTube 播出去的话，你说这个人非常残忍，这是血淋淋的不足话。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稍微往后退，你发现说这块肉不是好肉，这块肉乃是身上一块毒瘤，而且背后你看见是个穿白衣服的医生，那你就知道了，这把刀背后所代表不是恨，这把刀背后所代表乃是爱。对于毒瘤来讲是恨，对于这个人来讲是爱。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光看见局面这个镜头的话，你就不会明白，如果你光读约书亚记你就不会明白，你就会得同样的结论。但如果要知道说约书亚记的解释是根据创出立民生，那么有一句话是要记得的，就是说有一个罪神是容忍让它发展发展，经过四百年以后神说我不能再容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亚摩利人的罪呢就已经变成毒瘤了。那么好了，好久好久你看见神一直是被冤枉，好久好久许多人认为说神是非常残忍的神，一直到后来前不久考古学家做了有一些很重要的发现，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迦南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 你做梦都不会想到弟兄姊妹，圣经中的迦南是很先进的民族，就是因为他们太先进，连犯罪都是很先进，所以他们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 是把色情跟宗教混在一起的。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犯罪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倾向卑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能把宗教跟色情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保罗的时候，在哥林多也这样啊。在哥林多不要忘记，哥林多是个两个港的一个城啊，一个北港一个东港。你知道哪里有港，就是哪里有很多水手的地方，哪里很水手的地方，哪里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都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你哥林多的城是双料的城，一个有东港还有北港，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想象到的情形。但是犯罪大家都是不平安的，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在哥林多的山上，你看那个庙里面有1000个庙妓，不要忘记，就在里面的庙妓。那么如果你信仰他们的宗教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你里面就平安了，而且呢你能够随心所欲，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做的你非常非常的平安。问题就在这里，你犯罪不平安叫你做不下去，但是犯罪又能够平安，不要忘记一定有个东西，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记得迦南的宗教变成非常受欢迎的宗教，因为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结合在一起。那因着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做儿女做父母的糊里糊涂的，你看见吗？因着犯罪的缘故，就把儿女呢就经过火，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发生。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男的和男的行许多羞耻的事，女的和女的行许多羞耻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类似像艾滋病这一类发生了。所以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病就刚好在亚洲、非洲、欧洲交口的地方，所以这个病如果很多人来了，他们得到吸引了，然后回去的把这个病也带回去，如果类似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带回去的话，不要等到今天，在那个时候人类就应该已经靠近了绝种的边缘。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的神不是等2年，不是等3年，等了400年，400年亚摩利人都没有悔改，400年他们越演越烈。所以弟兄姊妹，当考古学家把这些东西发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基督徒根本看都不敢看，我们读都不敢读，想都不敢想。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的有一个章我们觉得不应该放在里面呢？你看犹太人怎么会犯这种罪，不可能的，不是犹太人犯这种罪，那个时候在迦南地的人就是犯这种罪。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有一种的衣服是根本不分男的不分女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很清楚的，像在这个身体上 tattoo 这个老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世界上没有心事，根本没有心事，所以人堕落犯罪，然后呢再以宗教为名，再结合宗教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多人就被吸引，因为不要忘记所有商人通通到这一带来做生意嘛，然后再带回去。那么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如果神仍旧爱，神仍旧容忍，那弟兄姊妹就没有人类，人类就到绝种的边缘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原来当人神把这块地给你，就像神当初不是把伊甸园给亚伯拉给亚当吗？但等到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污染那块地，所以神就把他从那块地就吐出来了，因为那块地已经变污染，那块地变已经长得荆棘蒺藜了。所以你看亚当夏娃就逃到外面去，那现在神做同样的事。当时最早没有错，这块地是迦南人的，没有错，是亚摩利人的，在山上是亚摩利人，在海边是迦南人。但是不要忘记，它不光是个宗教，而且是个色情的宗教。所以有一个罪，神要等它满盈，一直满到一个地步，现在神说我不能再容忍了，明白吗？神一直是宽容的神，到了那个时候神非出来开始行动不可。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用什么，就用约书亚做了审判的工具。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罪老早神就该把他们该吐出去了，出出去才能洁净这块地，然后人类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的话，那次如果神不把毒流出去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后来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圣经才会读清楚，才会读明白。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第9章， 你才懂得那里第九章那里讲什么。这个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你看哈，神老早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会怎么说的。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原来神是借着约书亚把一些毒流出去，明白吗？所以才有赶尽杀绝这件事情。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手。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神在容忍的话，那不叫爱，那么人类就真的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等到神的手借着约书亚这个刀开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神是爱的神，这个神不是恨的神。然后下面你再看，下面在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看再三一直讲啊，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赶出去什么意思？如果大家仔细读利未记，神就把他们吐出去了，明白吗？你不能太不像样子啊，明白吗？今天你不能够说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神审判起头容忍，再容忍，容忍再容忍，让有一些病发生，那么发生了以后也大家也吃一定的结果，但你到了一定时候，经过四百年，这个圣经说他们的罪已经满了，满了一个地步，现在神要把他们吐出去了。那用什么来把他们吐出去？是用以色列人把他们吐出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下面怎么说？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所以很清楚的要记得，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蒙了主的恩典，如果今天我们能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不都不是因着我们的义。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明白？我们没有义，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是不行，我们都是犯罪的人。不过在历史上很清楚的，到了什么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的确确就用约书亚来做什么呢？来做审判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在审判以前、毁灭以前，神有警告，神不是没有警告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一天绕一次，然后七天绕一次，然后吹角啊什么的？你忘记那个角是什么角？那个所吹的脚不要忘记，不是普通的脚啊，那个所吹的脚是他们喜年的时候吹的脚。你知道每逢七年有个安息年，七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然后这是所谓的喜年。那么喜年、安息年是豁免年，所有的债你通通要就是人家欠你的通通要还给别人，就通通不算了，这叫豁免，明白吗？那么到了喜年的时候做什么？喜年的时候就是所有本来做奴隶的现在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喜年是宣告什么？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不要再做罪债的奴隶了，意思就不再做罪的奴隶了，明白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想想看，为什么每天要绕城一次？为什么吹角？吹角很明显就是说这是喜年，你们不要再落在罪里面，你们该从罪里面得到自由。给所以如果他们能听见那个号，能够听见那个警告，你看见我们的神他愿意一人得救，他不愿意万人沉沦。所以他忍耐在忍耐，忍耐在忍耐，经过四百年以后，现在看样子他又要借着约书亚来把这个耶利哥城把它毁灭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毁灭以前，神还借着每一天的吹角，最后一次是绕城七次，不什么就那吹，而且吹角大声在那吹角嘛。不要忘记，每一天神好像都舍不得，大概还有七天，如果照这样的话还有七天。所以这是可以说神给耶利哥人宽容他们最后的几天，这是他们最后的几天的机会。每天好像有听见那个声音，每天都需要他们悔改，第二天他们又应该悔改，第三天又是应该悔改。但现在神不止等了四百年，现在神等到第七天， 最后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心刚硬起来，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悔改的时候，那最后你看一声呐喊，我们知道说不止城墙倒塌了，而且呢审判的时候就果然临到了耶利哥的家，耶利哥城的家。那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拉合，因为在他的窗口不是摆了一个红袋子吗？那红袋子就是预表基督的宝血，所以你只要看见那个红袋子，你看见那审判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耶利哥城的故事，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但是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了两个：第一，我们以为说这个一天，这个一天绕一圈，这个叫一叫就算，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说，神忍耐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最后一天，你看见他可以一下子就解决，不是其次。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在第一天忍耐，第二天忍耐，已经忍耐400年了，你随时还可以悔改的。但是六天过去，到第七天，到七天第七天应该神就可以解决他们，不，你看见那个忍耐乃是个无限的忍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挪亚以挪，这个他生他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名叫马图萨拉。这个马图萨拉的意思就是儿子死的时候，这个洪水就来，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以挪很紧张的，他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啊。所以他儿子一伤风一感冒，他就紧张的不得，赶快给他吃 Tylenol， 因为这样他可以不死啊，那神的审判就可以拖延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七上八下，最后没有办法，他就与神同行了。所以你知道吗？你只要里面不安，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然后圣经说与神同行300年，那么已经很靠近天堂了。神说好，你进来喝一杯咖啡，他就上去就不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以挪的故事嘛。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以挪他儿子的名字叫做马祖萨拉，马祖萨拉就是神等到神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所以一点没有错啊。等到他儿子死的马祖萨拉死的那一年，果然洪水来到，但是很稀奇吧。马祖萨拉的年岁是全本圣经969最长最长的。为什么最长？因为神一直宽容，一直宽容。神不止等一年，等两年，等三年，神等了969年，洪水才来到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等了400年，而且现在的发展已经太不像样子了，明白吗？会到一种情形完全绝种。你想有的事情有的思想不需要艾滋病可以绝种，就是如果有一种思想你继续发展下去成为正规的话，这个人类就没有了，根本人类没有第二代，不会有第二代。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不错，大家有自由，大家可以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神容忍我们，神爱我们，神宽容我们。但是不要忘记，神一直等到969年，洪水才来到，这是何等的忍耐，也是何等的爱。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以为神是严厉的神，他只会惩罚我们，我们不知道神何等爱，爱到一个地步他实在不忍心，他不忍心下手，但现在不能不下手了。因为等到人欲横流的时候，等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娶的人的女子拿非林也产生的时候，那许多不伦不类的事情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整个世局脱序了。本来有的东西你可以踩住刹车的，这个车子就不会翻，现在你把踩刹车东西拿掉了，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甚至于违反圣经的。但弟兄姊妹，神审判不会一下子来到，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忍耐的神。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因着爱的缘故，神为了要拯救全人类，叫全人类不灭亡，他不能不把毒瘤拿去。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迦南那个时候已经有毒瘤发生，所以神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约书亚把毒瘤出去。那么神是公义的神啊，既然神当初用你做审判的工具，如果你进到迦南你也一样犯罪的话，最后呢神要把你吐出去， 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没有？埃及也曾经亡过，给亡在别人的手里，叙利亚曾经亡在别人的手里，你从来很少听见说埃及整个的国家被抛到很远的地方，叙利亚整个搬家搬到别的地方，没有的。你读圣经读来读去，只有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还南国的两个支派，北国被掳到亚述，南国被掳到巴比伦。这种连根拔起的做法是谁做的？神说是我做的。为什么？因为当初神用以色列人做了审判的工作，神当然对以色列有更高的要求，结果以色列人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反而羞辱主的名。所以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你从巴旦亚兰来吗？好，现在他们就被裸到亚述去。当初你是从乌加勒的乌尔来吗？最后就裸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正义的神，所以神要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竟得着迦南美地，不是因着你们的义，乃是因着他们的恶。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工作。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我相信大家就会能明白其他的。你再读下去约书亚很多地方不明白的，慢慢的我们应该就会清楚了。因为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神的审判的时候很重，所以重到一个地步，后来那个非撒谎不可，你看见这个基遍人非撒谎，说非撒谎不可，因为不撒谎他们根本没有命了。他们看见爱城所做，他们亲眼看见爱城怎么样被毁灭的，他们想下一个一定是我们嘛，因为我们离开爱城很近嘛，你明白？因为那个，所以那个神审判的时候是叫人发抖的，叫人发抖的。所以当神的审判的时候，真的借着约书亚来执行的时候，那请记得，在外邦人眼中来看，约书亚做的就是神做，是我们当得的，明白吗？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看不见，如果你们是考古学家，你们真的看见考古学家是发掘出来的，如果你我给大家文献给大家稍微看一看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今天在报上所看见的根本赶也赶不上。世界老早就这样，在罗马帝国还没有以前，老早你看见就是这些罪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神当然要审判，神审判当然要借着人的手。所以呢，这就是当我们读到耶利哥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明白的几件事情。好了，那么耶利哥城拿下来，第二个就应该是把爱城拿下，这点我们就不大懂，为什么呢？在这里我稍后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哈，就是说当你读约书亚，你这个什么都是平面，没有立体的概念，没有的。比方爱神就是爱神，爱神嘛，你读查原文嘛，是废墟啦，是小的意思，而且那里是在第一世纪的爱神，根本他们觉得不需要，几千人上去就可以，所以约书亚都没有出营，结果没有想到打了败仗。那么到来你如果真的知道爱神在什么地方，我想大家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想呢，我稍微要给大家一个，我稍微让大家想象一下啊，假定说现在呢我到了红海，你知道以色列有三道水吗？一个最北边的是加利利海，中间的是死海，南边的是红海。好了，如果今天到了红海边呢，我如果我往北看的话，原来是世界一个很大很大的裂谷。这个什么时候裂的？这个考古只有物质地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但这个裂痕很厉害啊！这个裂痕是从土耳其一直裂到北非的，所以如果你站在红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大的裂谷底下，叫做很大很大的裂谷，就像在大峡谷里面一样，的确是这样。那么这个地球好像脸一样，如果地球啊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一个大的裂痕的话，这个就等于人的脸上破了相，你明白吗？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比方从这里到这里一道疤痕，那么你顺着疤痕会摸下去，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摸到最深的地方，哎，结果你发现在这个整个大裂痕里面，这个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死海。所以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就是因为曾经地球过有一次板块的变动，结果留下了个伤痕，那个疤痕呢可以说是什么，从土耳其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这个北非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裂谷是南北从南到北的， 所以现在呢，可以让你做个基准线。假定说现在你站在红海，你这个人呢往北边看，但你如果眼睛厉害的话，假定说你可以看到是北边的是死海，然后再北边的是加利利海，那再北边的就是黑门山，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很中央的一条线。所以要明白迦南美地并不是太困难，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迦南美地本身呢就有一个很美丽的对称。好了，那我们先把基准线找到，就是说现在呢我如果站在红海，那么然后想象的往北就走到死海，再往北走到加利利海，再往北就走到黑门山，那么这个当然这条线是中央的一条线。那假定说我现在站在这里，然后我会发现什么？发现在两边有两个肩膀，原来就两座山。那这个山不是小山的，这个山是山脉，是一直从南一直到北的山脉，明白吗？所以最左边这个山脉，最左边就表示靠西这个山脉叫做中央山脉，然后再靠右边这个山脉叫做外约旦山脉。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不同的山脉，那么中央山脉里面很多故事发生了。你看见亚伯拉罕到了世界是在中央山脉，那伯特利也在中央山脉，耶路撒冷也在中央山脉，拿撒勒也在中央山脉，所以很多故事通通发生在中央山脉。那么亚伯拉罕呢，如果从约法拉底过来的话，他一定怎么？他一定经过外约旦山脉。所以明白吗？很多的故事也就发生在约旦外的，所以很清楚，你若站在河谷，裂谷表示你很低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看见忽然两旁高起来，就像肩膀一样，而这个肩膀是从南到北，是整个以色列要从南到北，所以这边中央山脉，这边外约旦山脉。好了，所以如果我把这个手这一摸，这是中央山脉，这一摸这个是外约旦山脉。那假定我的手再长一点，结果我就发现这跨过山以后，我如果真的能够再弯到外面去的话，诶，我结果这个西边我就碰到海了，西边就碰到海了，是水充满了水的海。结果你发现东边我也碰到海了，充满沙的海，充满沙的海叫什么呢？就是沙漠。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整个以色列整个迦南地是从南到北的，它是中央对称的，你明白吗？一个是外约旦山脉，一个呢是什么？是这个中央山脉。那么好了，当大家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是看摩西怎么样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不是吗？先是把两个摩利王把它拿下来，然后把基列山拿下来，巴山王厄也拿下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天地是谁的天地？是摩西的天地。最南边就是米甸旷野嘛，所以从米甸旷野一直打到北边，你看见这块地是摩西的地。但是很有意思，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你看见约书亚带一个以色列人从南到北打，不要忘记了，结果在哪里？也是在山地里面打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边是完完全全对称，完完全全对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呢这是大概以色列的情形。好，那么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到了以色列过了约旦河，根本在列谷里面呢，就在列谷里面呢，在平原里面呢。那么而且在死海，根本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啊。那么耶利哥呢，也差不多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基甲也是海平面大概400公尺，所以打耶利哥没有困难，因为都在海平面上啊，你就打，然后呢，这故事就发生了。但是呢，我们忘记了，爱在什么地方？爱并不在平原里面，爱根本就在山地里面。所以，如果这是我的左边的肩膀，中央山脉的话，那么现在大家看这个我的桌子就好像是平原一样，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现在我打爱这个耶利哥容易，但是爱就不同，爱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好了，讲到中央山脉的时候，一定有分水岭。什么叫分水岭？就是最高的地方，就是最高的地方应该是走路很好的地方。为什么？什么叫分水岭呢？分水岭就是说，如果这个山呢是分水的话，什么意思？水是往这边流，往这边流，我永远是在水的上面，所以这个地永远是干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中的古道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初所走的路，通通在什么？通通走在这个山高，这犹太山地上面，走在山地上面。 山脊上面，明白吗？那伯特利在哪里呢？伯特利就在山脊上，根本就在分水岭上。所以你只要走在伯特利，大概就跟着亚伯拉罕一样，慢慢挪一帐篷，然后就到了伯特利。那原因从事件到伯特利，就走在这个走在屋顶上面，走在屋檐上面，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叫做列祖的大道。那么好了，大家还记得爱是什么地方？爱是很靠近伯特利的。那如果伯特利根本就是在列祖大道上，根本就是在山顶上，那么请问爱在什么地方呢？考古学家终于找到爱了。那爱的的确确离开伯特利很近很近，但是不要忘记，它是很近很近，但它在山崖上面呢，它不是在山顶，它起码在山崖呀。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爱拿下来，没有那么简单呢，明白吗？现在这个附近有很多石头，所以考古学家发现很多的石头矿，就是采矿的地方。所以他们在上面呢，对，在他们第一，爱城是个坚固城，考古学家能够证明。那第二，现在那个时候的爱城啊，如果对付约书亚的话，根本不需要用兵啊，他只要用敌人从下面爬上来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用几块石头滚下去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地势的话，现在你要问一个问题，约书亚凭什么打完了爱耶利哥以后，他居然第二个就是要去征服爱城，有这个可能吗？那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爬得那么高，你要消耗很多的人力，而且爱城是个坚固城，坚固城意思就是说，你难道你还要第二次说是要叫爱城倒塌吗？你看见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约书亚一开始的他打的仗通通不能是保卫战，因为保卫战表示说你要消耗很多的力量。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他们不是这样训练的，他们跑步是很好，他们赛跑是可以，但是你叫他围城是不行的。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约书亚这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虽然也打了，也和这个耶路撒冷城对峙，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城从来没有拿下来过，在约书亚没有拿下来。是什么时候才拿下来的呢？是大卫的时候才把那个城拿下来的。所以可见呢，在最早最早，约书亚他根本不敢打，根本也没有想的，在圣灵引导底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打包围战呢。所以这是这样的情况。如果爱城的的确确是在这里，是在这里的话，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就着战事来说的话，你要用点战争常识嘛。你等到打完了耶利哥以后，稍微养精蓄锐以后，那么你再看看还有别的，你为什么第一个一定要急着要把爱城拿下来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读爱城的故事，你就不明白。如果你大家多读一点这个生命记，你就明白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遵守摩西所写下来的话。那在所写下来的话里面，你就要有一些话很有意思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呢？是这样，他们刚好过好逾越节，对不对？接下来的下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祝棚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第一次的逾越节圣经是记载了，那么第二次在迦南地祝棚节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给了一些很重要的暗示，非常重要的暗示。好，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今天还已经读过一段圣经，就在生命记里面呢，摩西对神的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你们要到以巴路山去，要到基利心山去，然后呢，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六个支派站在比利心山，一个宣告咒诅，一个宣告祝福。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以后，打完了耶利哥以后，下面接着应该就要怎么样，应该到以巴路山去才可以。但你怎么到以巴路山去？以巴路山这个事件在这里，现在这个伯利伯特利在这里，那么他们在这里。所以现在如果要到以巴路上，如果要顺服神的话，要到以巴路上有六个支派在那里的话， 那么他们当然要顺服了。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么首先怎么样？首先一定要把爱城拿下来呀、啊。因为如果爱没有拿下来，他守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的嘛。然后你以这个耶这个谁伯利这个这个这个伯特利也拿不下来嘛。那么后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雅各的梦里面，他在伯特利做了个梦，他说，这里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伯特利就到了天的门。那天在哪里？在地好像在天，应该在世界，对不对？以巴路是最高的地方嘛，那应该是世界。所以如果他们到天那里去的话，一定要从门进去。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伯特利乃是从那里你就很快就可以到世界的，因为它是天的门嘛。所以呢，如果要把天的门拿下来，当然要把天的门旁边的爱城把它拿下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是谁在那里调动整个的军队的？是耶和华的元帅，不是约书亚。约书亚他只是个把鞋脱下来的奴仆。所以元帅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没有第二个拣选。虽然他起头打了爱城，他轻敌了，结果打了败仗。但是现在神要告诉他怎么样能够把爱城拿下来，因为神的旨意还是要完成的。最后不要忘记，他们还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当摩西律法写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放在约柜旁边，是等到过祝棚节的时候，尤其到了什么，到了安息年或者豁免年祝棚节的时候要念给大家听的。好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就很清楚，等到他们把爱城拿下来以后，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到了以巴路山，然后接着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到了基利行山，然后呢宣告咒诅，然后宣告什么，宣告祝福。那同时圣经说约书亚就把在约柜旁边的摩西所写下来的书宣读一遍，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一定是祝棚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约书亚没有第二个拣选，他在祝棚节以前他一定要赶到哪里，一定要赶到，在祝棚节以前一定要赶到以巴路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才晓得，这个完全不是根据孙子兵法在那里 运作的，不是，完全是什么，完全根据基督的兵法，完全根据耶稣耶华的元帅的兵法。你看见人做梦也没事，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行隔离，你要保持最佳的状态，但是你看每一个人都要行隔离，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不止如此，学了耶利哥的信心功课之后，那接下来是顺服的功课。意思就是说，不管如何的艰难，神的心意如果要叫我到天上，神的心意如果要叫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神的心意要叫我要叫我在那里宣布祝福跟咒诅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没有拣选的。所以在耶利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爱城的战役，我想很清楚，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讲到爱城的战役，第一次他们打败了，当然第一次因为轻敌所以就打败了。那么第二次呢，他们对付罪了，因为的的确他们轻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给仇敌漏洞了，仇敌漏洞，后来他们才发现了亚干的罪，那么才发现说亚干呢就把当灭之物，就是巴比伦的一件士拿的衣服呢就藏起来了。那么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就是他们打败仗，就是给仇敌抓住那个把柄的。所以感谢主，等到他们对付这个罪以后，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你们还是要往爱城去，明白吗？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就是等到他们再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对付过罪了。那么对付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没有除去那些当灭之物，如果在我们身上巴比伦还有一些势力，世界还有一些影响力的话，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给仇敌留下余地，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有个漏洞给仇敌抓住。所以弟兄姊妹，你到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打了败仗，很清楚，慢慢慢慢他们找出避免原因来了。所以当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细讲亚干的罪，但是呢我想弟兄姊妹应该 是很清楚的。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亚干的罪，那么然后他们也认这个罪，也对付了这个罪。那么然后第八章，现在呢神又对又对约书亚说话了。所以我们到了第八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和他的城兵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清楚吧？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把他的地交给你的话，那么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所以一面来讲神说我给你了，但另一方面你还是要脚掌踏在那块地啊，明白吗？所以下面呢，这一次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全体总动员，你要全军要上去。不过呢，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这一节要预备好伏兵，要预备好伏兵，要设下伏兵。所以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就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呢就打发他们前往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地图啊，就是耶利哥城与埃城战役那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亚当城看过了，对不对？然后旁边有一条约旦河，有条约旦河，然后基甲嘛，大概是他们第一站所在的地方。那么基甲离开耶利哥不远了。那么从耶利哥到伯特利，大家看看，因为爱在伯特利旁边嘛，对不对？你伯特利是天之门，那天在哪里呢？天在以巴路山跟基利行山的往北走嘛，就是世界，所以很清楚。所以如果现在以色列人要不光相信，也要顺服。顺服不管如何的艰难，神说你要到以巴路山，就要到基利心上，他们答应了而这样做，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要到天才可以。那怎么到天呢？一定要经过天的门，就是伯特利嘛。那伯特利拿下来，爱一定要拿下来。所以大家知道说耶利哥呢有两条路，一个呢如果你沿着那个 W 就表示 Wadi 是干旱的意思，一个叫Makuk， 这个 Makuk 其实就是这个亚瑟尼中的雅各谷啊，雅各谷。如果沿着这个谷一直往上去，可以到埃。但第一次啊，他们派3000人上去的时候，没有多久被打退了。这当然的，因为普通我们的观念呢，埃没不是三度空间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以为很容易，其实呢，敌人在上面，你在下面，一下子就用石头就把你们打退了。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打胜的可能。所以这是第一次，明白吗？所以现在呢，第二次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还是沿着原来路上去，然后呢让敌人看见你，然后呢你要假装打败，你要逃，明白吗？但是呢在这个以前呢，前一天晚上你要派30000的伏兵要先上去。那个30000伏兵当然不会是走这条路的，一定走下面那个汉谷，就是 就是苏Suvanit 这个汗谷，这个下面这个汗谷就是虚线这个汗谷。那虚线的汗谷你如果往上走的话，可以走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圣经明明说是在爱的后面你要埋下伏兵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敌人的军队呢，这个伏兵呢一定从这条路上去的，是这条路上到伯特利。好，所以呢这个大概呢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就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他已经找到了埃城，而且完全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我们也有机会呢，我们真的到了埃城，我们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到了埃城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能看到那个山谷啊，能看到那个山谷，而且隔着山谷的对面呢就是约书亚的大军，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敌人可以看见敌人军队来了以后，那么中间刚好隔了一条，隔了一道的这个山谷。但是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已经跟伏兵打好暗号了。首先假装他逃跑，假装逃跑那当然是往山谷里面跑，往海边，往这个往平原这个方向跑，往下跑。往下跑的时候呢，那个爱城啊，以为这个敌人又来了，像上一次一样，我们这次可以把他们打他们，所以他们里面就王呢就带着军队就从里面就冲出来了。那么同时伯特利也有人就一同来支援他们。 那么波特利要支援他们呢，因为刚好在早晨嘛，所以约神已这个约书亚已经跟他们约好暗号了。那么那个时候约书亚手里一个短枪，短枪其实就是把短刀了。所以在太阳光底下呢，如果你对准方向的话呢，那实在说来就等于暗号送出去，一亮一亮，很远远你看一闪。那么好了，那这个就是暗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伏兵呢就从埋伏的地方，就是从爱城后面呢就跑出来了。那跑出来的时候，大家记得吗？跑出来他就进到城里面，就把火烧了。这个城一烧了以后，那个烟火远远看得见嘛，所以等到这个爱城的人在追赶约书亚的时候，回头一看，这个不对呀，不妙了，因为他整个城被荒坊火烧了，所以就想回过头来救这个城。结果没有想到，城里面就冲出这个三万个伏兵出来，所以两边一夹击。然后敌人就跑了，敌人跑，但是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训练了40年，别的不行，跑路比跑是比别人跑得更快的。所以你现在看见吗？你只要把敌人如果在蛇在洞里面，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这个，如果爱城啊，所有的人在爱城不行的，所以神就告诉他呀，告诉、这个约书亚说，那你现在要假装逃跑。所以不知不觉就把那个蛇从洞里面引出来，明白？这洞一引出来，只要这些敌人在旷野底下，那下面呢就没有问题，那就是以色列天下了。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通通是你的，明白吗？现在很清楚的，如果围城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你把它引出来以后，那么最后你看见说所有的人就通通出来了，然后他们在旷野里跑，在旷野里绕，在最后呢，只要他们跑过的地方，那么最后他们就把敌人歼灭了。那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知道说谁打了胜仗呢？当然是他们打了胜仗。但有一件事情要记得的，等到他们一打完胜仗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接着下面他们就到以巴路山去了。那很简单，你大家看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第29节嘛，就是第8章29节讲的爱城啊，他们将爱城挂在树，爱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等等等等，对不对？30节，29节到30节还不到一节啊，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好像找到那座坛了，到现在好像找到那座坛。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以巴路山上，那座坛还在，那个应该是最高的地方，很可能在那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往东往西又往南往北看，很有意思的。所以接着下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33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长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你看见，你记不记得半六个支派，六个支派嘛？那为以色列祝福。那么当然，在以巴路上呢，也宣告咒诅。所以清楚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就证明说，他们把爱拿下来的目的是为着把天的门拿下来，把天的门拿下来的目的就是为着来到天的境界，来到天的境界就来到以巴路山，来到世界。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他们庆祝什么的时候，就是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在下面34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仗是谁在背后操作的？不是约书亚，是耶和华的元帅。而且你看见说，他们无论到哪里，无论把一个城拿下来不拿下来，你看见是不是他们的选择？不是，是神的选择。所以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他们终于到了以巴路山，他们就庆祝了什么？庆祝了第一个祝棚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虽然圣经没有讲祝棚节，但你知道吗？因为只有在祝棚节他们才宣读这些话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看见说，原来以色列人是赶着要去过节，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耶利哥完了以后就是爱城，在爱城以后才是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看见这个圣经就立体化了。 否则的话你在你的感觉里面爱就像普通的爱情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圣经地理，稍微知道，不需要太多，一点常识就可以，你知道他在悬崖上面，那悬崖再爬上去就已经到了这列王的古道，不，列祖的古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已经到了山顶了，已经到了屋顶上了，那列王不，这个列祖走在上面，好像走在世界的屋檐上面一样，那就是圣经所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所有的征战都是在天上，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是与空中的掌权这恶魔征战。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旧约新约就打成一片，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但是要紧什么？要紧我们一定要对神话弄清楚才可以。但是我的话还不能停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为什么这个埋伏的军队要在爱的背后，而且呢很清楚是在伯特利跟爱中间。你要明白这个的话，你要明白谁的故事，要明白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的坛，第一座的坛在世间，第二座的坛呢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明白吗？他不止第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第二座祭坛很明显他再一次更新他的奉献。但稀奇不稀奇？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第二座祭坛是在爱跟这个伯特利中，他不明白，他的光还是不够强。所以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约书亚的时候，一直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这部图画才开始清楚的。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他们打胜仗，他们埋伏兵的地方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奉献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更新我们的奉献，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胜过我们的仇敌，我们才有伏兵，否则连伏兵都没有。你伏兵总要有个地方可以摆的，明白吗？你要把伏兵摆在什么地方，你伏兵所要摆的地方很清楚，根据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就一定在什么，是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亚伯拉罕子孙的经历跟亚伯拉罕的经历打成一片的，明白吗？这个亚伯拉罕奉献，他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奉献，亚伯拉罕他这个奉献的生活，不要忘记就影响了什么？影响了他子孙后来整个的经历。因为不要忘记了，所有他的子孙的经历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有第二座祭坛，什么时候你才会有伏兵？因为你有伏兵，所以这回你才能打胜仗，才能够不光相信而且能够顺服。所以我想这是以色列人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当约柜放在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分开了，然后一边到死海，一边呢就可以到亚当城。你就知道神同在的能力是约柜所代表的。然后你看见这个信心呐喊的时候，也因为约柜在那里，约柜也在那里走，虽然在那里吹号也在那里走。所以很明显约柜在哪里，神的能力就在那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那得胜的秘诀当然就在这里，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顺服神，然后一定要在那里过逾越节，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没有想到，有一个结果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果真的讲了整个的战争的话，整个战争你一定要对整个的这个局势要有很清楚的了解才可以。好了，那大家都还记得吗？所有住在山地里面的都叫做亚摩利人，所以住在海边的是迦南人。那么不要忘记了，现在呢根据圣经，在这个约旦河外的山脉有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这个我们清楚的。好了，那么等到我们跟着约书亚我们来到了中央山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也是两个王啊。你怎么叫两个王呢？你等到你读到约书亚第24章，你知道也是两个王，而且也是两个亚摩利王。那么这个亚摩利王是谁呢？ 南边的是耶路撒冷王，北边的是夏所王，很稀奇。当神替大家做个总复习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普通读约书亚记，哦，南边的战役，北边的战役，但是神很清楚，神轻描淡写。你看，当你到在沃约旦山脉在那边，你看见摩西带领着大家就把两个亚摩利王赶出去，两个。那现在约书亚也是一样，也是把两个赶出去。那一个是南边的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北边的什么夏所王。但大家不要忘记了，最早最早整个山脉是一个山脉呀。最早最早南边跟北边是一个的，是没有办法分开，是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的，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今天只要亚摩利人他们联合在一起，所有亚摩利山脉从北边到南边他们联合在一起，最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有没有可能被赶回去？当然有可能被赶回去啊！但是你没有想到顺服神有个结果的。你起头只知道顺服神，你起头不知道为什么顺服，你知道神的话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了，果然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你回过头你才晓得原来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你的顺服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话怎么说呢？很清楚的，约柜怎么样在约旦河能够把它一分为二，约柜也怎么样摆在整个从但到别是把地理的中心，不要忘记啊，在整个这个约中央上面最中央的地方，那就是事件的地方啊。那么如果在那个地方把约柜摆在那里的话，那什么意思？那意思很清楚的，就把这个整个的亚摩利人把他们分化分成两个，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呢，他们才发现说，现在连基遍人都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南边的王就紧张起来，一定要讨伐基遍，然后把以色列要赶出去。那么只要这样一做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们就可以跟北边连在一起了。但他们做梦没有想到，他们老早听说以色列人在东岸，在外约旦山脉，你看见神已经把神亲自借着摩西把亚摩利人的王赶出去了。现在说同样的事，他们应该联合在一起才对，但是你没有想到约柜只要在整个山脉最中央的地方一摆，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嘛，事件就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嘛。所以你只要在中央一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就像在约旦河一样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南方跟北方就完全切断了，然后才有什么故事？然后呢才有畸变的故事。那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的神就把畸变那桌旗就放在中间，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什么时候畸变人和以色列人可以说联盟起来了，那是不得了的解释。那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脚中居然他能够刚好就摆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央，把他们切成两半，他们就失去支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他们要尽他们所有的力量要怎么样，要把以色列人赶走。所以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南方有五个王，亚摩利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王，然后呢希伯伦也是其中的一个王，还有拉吉王，一共是五个，他们联手起来要把以色列人赶出去。那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在整个山脉的中央发生故事。那故事最简单的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先是约旦约柜才摆在那里，那是看不见的一个力量。但是最后呢，神在环境上就安排了什么？就安排了这个畸变的故事。然后呢，这个现在才明白说，等到把敌人一分为二的时候 ，divide and conquer， 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圣经不是仔仔细细给我们看见零零碎碎的战争，不是，他给我们看见几个主力战，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一过去以后他碰到什么情，但是每一步不要忘记，做一个环节在跟着一个环节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然就读到这个欺骗人怎么样设计来骗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你想想看，像聪明的人，像约书亚被骗了，这个很难怪啊，因为欺骗人他们的的确确好像打扮的样子是从远方来，那么这个一般来说也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从黑门山后面过来的，他们是从远方来的，所以一半是对的。那么现在就打翻是从远方来啊，所以后来最后呢，就终于呢就把他们骗了，骗了以后呢，后来以色列人才发现说呢，原来他们受骗了，明白吗？但是这个是个很痛苦的经历。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呢，神也安排一些环境叫我们吃亏，很明白就叫我们上当，好像上当了。但是呢，起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那后来我们知道约书亚他眼睛才睁开，他才知道说为什么他受骗，受骗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但是回过头你就会看见说，原来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他自己的美意。那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立约了，所以不知不觉的，现在那个以色列军事力量有一部分就摆在整个中央山脉的最中央的地方。所以想想看，那个背后所代表当然是约柜，因为约书亚在哪里，约柜在哪里。那么以色列这个外邦人，他们老早听见约柜做的是约柜怎样让约书亚让这个约旦河分开的，约柜怎么样叫这个耶利哥城倾倒，他们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只要约柜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他们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宋先很清楚，等到他们真的在那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宣布神的同在，就自然的就把整个的领土一分为二。那么这是第一件事，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们就被骗了。那么当他们被骗的时候，当然是痛苦的，可是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他们才明白过来，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把一部棋子，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他们在山上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在基甲根本在底下啊，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摆个旗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的嘛。那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基遍呢，就是因为在山上，而且是离开爱城很近，你如果看那个地图很近嘛，就所以他们看见那个爱城的火烧的，他们就晓得爱城如果杀得片甲不留的话，基遍一定也是没有命的，一定没有命，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紧张的不得了，他们就希望求和，那求和你一定要假装是从远方来的人，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果然上当了。那么如果从上当这件事情来说，的确是约书亚的损失，约书亚的损失也是以色列的损失。但是回过头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因着他们和基遍立约的缘故，他不知不觉的把一个军事的旗就放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间。那个旗子摆在那里是没有错，但旗子的背后所代表的是所有亚摩的人都知道的，就是约柜。约柜怎样叫约旦河分开，也怎样叫耶利哥倾倒，最后也怎么样叫他们完全崩溃。那只有他们完全崩溃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够一步一脚印，才能脚掌所踏之地，这些地才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战争是不是我们普通想象的战争，这是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都有它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要打胜仗，神在环境上有许多的安排，很多是不合理的，很多时候叫我们人受损失，财也受损失，各方名誉也受损失，弟兄姊妹，你就觉得好像你是上了当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不会错，神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里面都有美好的安排。所以谁会想到后来基遍那居然呢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在中央山脉所摆的一部旗子。那部旗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耶路撒冷的眼睛看不能够容忍的，这个不能容忍。因为你如果基遍在上面，而且和敌人已经连着一气了，那么很明显他们已经把整个的中央上面已经分成两半了，所以从此以后他跟北方的夏所的王就失去了联系，那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去掉这个中间的障碍，去掉中间的障碍就是要把基遍拿掉，把基遍拿掉不行，你打基遍就打等以色列， 所以后来你看见漏夜这个约书亚呢就从基甲就赶到基边，然后呢就有了很有名的基边的战役。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晚上他们夜行军，到了早晨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他们也打了仗。那么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这些敌人呢都在坚固城里面，有的是耶路撒冷，有的是以西布伦，有的是基甲，明白吗？所以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是像蛇一样被引出洞了，如果他们都在他们的这个城里面，以色列不要想拿下来。所以现在呢很稀奇，就是借着基遍，经过基遍的事呢，结果你看就是耶路撒冷说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基遍，所以就把这个蛇所有的精英的部队就从他们的坚固城里面通通引出来了。引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就集结在哪里？集结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刚好在基遍南边几英里的地方，没有多远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打败仗，打败仗按理来讲应该回头跑，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约书亚军队刚好把它切断了，后路一切断了，他们只好一个办法，只好往东北走，往西北边走。他们想沿着海边呢那个跑回他们的老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是把敌人打败了，但是要在敌人还没回到老巢以前，你要歼灭他们，否则你再也没有可能机会得着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约书亚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约书亚常日的祷告，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约书亚的祷告，而那个祷告神果然听了。而那个祷告是因为约书亚的祷告刚好是神所要做的，完全合乎神心意的，所以就有了约书亚常日的神迹。那这个我想我们留到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知道说因着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看那个五个坚固城里面的蛇就被引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下面接着的就是基遍的战役，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底最后在一天之内神怎么把南边的这个地就通通给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迹，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当然跟约书亚的长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可以停住的地方，那么大家呢可以回去好好的再温习一下。我很担心有的人到现在还我看你们的反应，有的人恐怕没有真的好好把约书亚书好好读，那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对，而且听你好像似懂非懂，那就证明说大家只是来听听道。所以我劝大家明天来以前，如果可能的话呢，那尤其要把后面下面约书亚的长日就是南边的战役怎么打，还有北边的战役是怎么打啊？然后呢最后怎么样在很短期之内你看整个迦南就拿下来了。那这并不表示说一下子就拿下来，不是，这是表示说还经过七年，这是表示还经过七年。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呢在一面在那里收拾残局。所以讲了七年呢，你要记不记得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有四万人是在就是说答应神说他们一定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打仗，就没有想到他们七年以后才回家的。所以如果仔细读圣约书亚记就会很清楚，所以一次很短的期间之内就把主力战打完了，把敌人的最重要的实力打掉了。那么然后呢七年的功夫才慢慢慢慢收拾残局，那最后呢就得着全地，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分产业。所以呢我想在明天回来以前，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把它读一下。那么还在散去以前呢，我想还有一个地方我要提一下，就是大家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地图，下面地图不是很重要，要紧中间那个我稍微提一下啊。中间那个大家记得吗？那个这个最右边的叫做这个是什么？是约旦河，对，约旦河。然后过来不是耶利哥吗？啊，然后这个上面你看见爱城在山崖上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是整个的地形。 所以大家想想看呢、啊，那一天伏兵他们如果要到爱城去，你看他们所中间所经过的崎崎岖岖，就这样的一个路程。那约书亚沿着山谷呢，也要到爱城，也是大概经过这个，并不像我们大家所想象，你明白吗？所以这是立体的感觉。普通你读的爱城就是爱城，你从来没有想到爱城根本是在山上，几乎在山顶上。所以中间的整个的过程呢，现在你可以画的很清楚，所有这个整个的路可以画下来，是告诉你，但如果直接走是这样走的。所以你不管是沿着哪个山谷上去，这都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路。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呢，山谷是约书亚带着全军上去的，还有一个在夜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是带着伏兵就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有了这个图以后，大家还要记得，就等到基变战役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忽然间这个约书亚他夜行军上去，到了天亮的时候就果然到了基变。那么那个晚上所走的路也是很辛苦的路，因为到了晚上11点钟太阳月亮才出来，在月亮以前是漆黑漆黑的。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11点钟月亮才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那天是约书亚的长日，约书亚的长日，我们知道说他们在哪里看见太阳停的，哪里看见月亮停的。那今天我们知道基变的那 GPS 的它的位置你知道，还有呢那亚亚伦的 GPS 的位置你也可以知道，所以可以断定说那一天呢应该是7月22号或者23号。那么其实每年都这样啊，如果大家每年7月22、23到以色列去，你就会看到基变去，你应该看到那个刚好是在上面，那个太阳刚好在上面啊。所以呢这个是大概，所以大家要有印象，就是说因为很少，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去以色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些地图不光很重要，而且立体感很重要，这个高度很重要。因为当你读到爱城的时候，你光读你没有概念，但等到你读了以后，现在你才晓得说为什么是天的门，所以现在才知道说属灵的征战是在空中的征战，是在属天地位的征战，所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明天大家不要忘记同一个时间我们会开始。